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是香港人的福气。
我们是生于极富历史性的时刻，让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的嘉宾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钟建华。
小红兄，上周匆匆一聚，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你已经回到加拿大了。你这次回来香港，正好看到香港政府提出的2017行政长官选举方案付诸表决的过程。我呢，就因为忙于教务和要处理由三间大学进行的滚动民调，不能够找更多时间和你促膝长谈，希望你能够见谅。我一向都认为在一个言论开放和有表达自由的社会，民意虽然不会是政府施政的唯一依据，不过民意呢亦都不能够不参考的。如果政府的施政决定或者议员的取态和民意有重大的差距的话呢，他们亦都免不了要向公众作出合理的解释。近年社会上各种媒介充斥着相当多很有问题的调查报告，公众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资讯，亦都唔一定有足够嘅知识嚟到分辨呢啲调查嘅好坏优劣。我哋几个院校嘅民调单位走埋一齐，原来个目标系希望确立一啲发布民调结果嘅标准，同时推动公众教育，提升市民阅读同埋评价民意调查嘅能力。当时正值系政府行将宣布佢2017年行政长官嘅选举方案，所以当有人建议由各间大专院校的民调研究单位合作进行一个客观科学的民意调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学院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亦都可以帮助政府、议员及各界了解市民的真正睇法，帮助社会为一个咁有争议的问题作出合理的决定。这一个由三大民调机构合作进行的滚动民调，总共进行了55日，总共有51个周期，期间民意有上有落，但是大致上都是在窄幅波动。开始时第一个周期支持及反对政府方案的比率分别是 47% 及 38%。 到了最后一个周期，即是方案正式提交立法会辩论和表决前夕，支持和反对方案的比率又再回归到 47% 及 38%。 其实这个结果并不太令人意外，政改相关的争论在香港已经是持续经年，现届政府开始进行政改工作亦都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831决定的颁布亦都已经有大半年，因此社会各界已经充分消化了支持和反对的论据。除非在政府提出方案以至付诸表决这个时间里面出现重大的转变，否则民意的格局经已大致形成。不过这个滚动民调仍然有重大的意义。首先透过观察民意变动的趋势，并结合实际在期间内出现过的种种事件，确实可以对影响民众情绪和意向的一些因素作出归纳和推论的。举个例讲，在五月初当正反意见第一次拉近至只有两个百分点差距的时候，期间正正就有一些具有中央政府代言人色彩的政治人物出来谈话，露骨地指出哪一类人没机会，哪一些人又可以过关等等。另一个例子是在5月31日，中央官员在深圳与泛民议员会面之后，民意再一次逆转，甚至出现短期的所谓黄金交叉局面。从这两次趋势的逆转来看，如果是被港人感觉到中央是强力介入，又或者中央政府以强硬姿态来应对市民的时候，作用是只会适得其反的。 政府在发表方案之前便表明会透过大型的宣传活动来争取民意支持。透过观察滚动民调所呈现的趋势来看，不在政改方案上作具体的改进，只是单凭宣传，对争取民意支持可以说是毫无作用的。我希望民意能够如实地呈现在社会各界面前，我亦都希望社会人士能够客观、公正、严谨地看待民意调查。在进行这个滚动调查的过程里面，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很多人都只是视民意是一个政治工具，希望有一些对自己有利的民意调查结果来为自己决定提供依据，并以此向对手施压。出于这种心态，民调的过程是否合理，民意结果是否符合科学标准都变得不重要了。当滚动民调结果首次出现黄金交叉的时候，特首梁振英先生呼吁市民要留意进行调查的人和机构是否有政治立场和强烈的政治倾向。有建制派议员就批评滚动民调从一开始就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些论调只是意图以诛心之论来否定民调的结果，而完全不明白或者刻意忽略评价民调应该是看民调是否符合科学精神的抽样程序，问卷设计是否客观合理。同一个道理，有反对方案议员一见到黄金交叉出现就振臂高呼，并即时反过来呼吁建制派应该顺从民意投票否决方案，诸如此类都是十分之不成熟的表现，也都反映了他们都不能够正确地看待民调结果。有人说香港社会近年变得越来越民粹，其实如果我们的社会领导人议员都不能够认识到民调的作用和局限，每一时每一事都意图找到一些符合自己需要的民调结果，而不能够合理地应对真正的民意，这一种才是十分民粹的表现。邵红兄，你虽然移民海外多年，但我知道你一直都相当留意和关心香港的事态，对于这一次政改争议你亦都有相当之明确的睇法。就如好多我曾经接触过的海外侨胞一样，你哋虽然身处他乡，但是仍然十分关注中国及香港的发展，都希望中国走向富强民主，同时亦都希望香港继续繁荣安定，继续为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和长远发展作出贡献。可以想象，眼见香港在回归十多年来一直处于施政和发展困局，政制发展争议不断，你们都会感到忧虑。另一方面，眼见我们的祖国经济发展迅速，在国际社会地位不断提升，心中当然会感到高兴。不过中国今日确实在经济上富强起来了，在国际社会亦都往往可以视人以强，但在政治上仍然离不开以前那一套威权体制。香港其实是有条件作为中国民主发展的试金石的，港人治港亦都是基本法内清楚作出过的庄严承诺。在整个回归过程中及回归之后，中央政府及各层官员亦都一再确认这些条文货真价实，如今的局面确实是令人感到难过的。明年回来香港，希望有时间和你再讨论。祝你们合府安康。帝剑华，6月27日。